美国希望下周前实现停火，内塔尼亚胡话准备好有协议。黑客公司为公安服务，学者指中共蓄谋袭美。印度公民被欺骗加入俄军，印度政府协商换回多人。收集情报，中共科考船增加台湾附近活动。中共又要管金融市场，限制卖空和量化交易基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方希望在下周一，亦就是3月4号之前，实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加沙战争停火。双方目前正在谈判一项停火协议。根据该协议，哈马斯需要将去年10月以来一直在加沙扣押人质全部释放。根据美联社报道，当日拜登和美国演员瑟斯曼耶斯一起在纽约 Van Leeuwen 雪糕店吃雪糕，期间接受采访，他说，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告诉我，我们已经接近有一项协议，但还未曾完成，我的希望是在下周一之前取得进展。根据以色列 YNET 新闻网站报道，拜登下周可能会邀请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家属参加他的国情之问演讲。报道说，年度国会演讲的嘉宾名单还未最终确定，但是预计部分人质家属将受到邀请，其中一些人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这场演讲是拜登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之问演讲，定在3月7号举行。另一方面，就加沙停火协议内容，阿拉伯语电视台26号报道说，以哈在巴黎会谈期间达成部分人质协议框架，以色列同意释放约4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40名人质释放。报道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讲，以色列还同意将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逐步返回加沙北部，但不包括那些在服兵役年龄的人。当局同意向加沙提供更多援助和临时住所，包括重型机械和设备。此外，报告说，以色列提议将其部队撤出加沙挤拥地区，并每日停止侦察飞行8个钟头，作为释放以色列人质期间为期6周休战的一部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现在轮到哈马斯放弃他们古怪的要求。他说，显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达成这笔交易，这个取决于哈马斯，现在是要看他们的决定，他们必须回到现实。卡塔尔埃米尔办公室26号表示，哈马斯领导人继续讨论停火的主张，这个举动是以色列无法接受的主张之一。同时，由摩萨德机构官员组成的以色列工作代表团正在进行一部分未公开谈判，其中包括审查哈马斯希望释放的巴勒斯坦人质的身份。前线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向战时内阁提交了疏散拉法平民的计划，此举被认为是为推动拉法进攻做出的准备。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挤拥在埃及的入境点，造成邻国恐慌。以国总理办公室表示，内阁将准备向加沙南部提供人道援助，以防止加沙北部和其他地区发生抢劫问题。在伊朗核威胁方面，法新社报道说，由于伊朗发展核武计划，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对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表示日益担忧。国际原子能机构26号警告说，情况一直在恶化。近年来，伊朗透过停用监察核子计划装置、禁止检查人员入内等措施，逐渐减少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合作。外界预测，伊朗当局现在拥有足够的材料来制造几枚原子弹。中共网络间谍公司安讯内部文件被曝光，揭露其主要客户是中共公安警方、情报部门和军队。而安讯在10几年期间， 帮助北京摄取全球各地受害者的信息。而在网络间谍公司安讯的记录中，他们袭击的目标包括印度、北约和英国的政府系统，这个令中共政府在该领域成为世界公敌。对于安讯事件，有观点认为内部文件能够曝光，讲明有内部人士反水，亦是在最近美国情报部门提出警告，说中共黑客攻击美国基础设施的风险仍然存在，一旦两岸开战，美国会受到更激烈类似袭击。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北京之所以会去做恶意程式的入侵，就是为了将来万一真的同美军没办法避免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他要发动先制奇袭的效果。余中基认为，中共意图先瘫痪民主国家的生活重要设施、水电、基础设施、能源等等，企图令民主国家内部先混乱，起到弱化美国回应台海冲突，造成力量分散的作用，令美国没办法集中对付主要的敌人。拜登政府这几日将美国重要港口的大型客货的起重机花几百亿全部都要将它们更换，因为中共所有的这些资讯都可能控制或者是有后门程式，在适当的时间点它就可以发动瘫痪，造成重大的故障，影响所有民主国家的治安秩序、经济状况。从这一次的安讯事件，台湾应该全面去了解究竟有哪一些重要的交通运输或者能源水电亦会被植入恶意程式。一旦两岸紧张关系出现，这个必然会发生。余中基强调说，2022年美国时任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中共入侵置换了台湾重要车站的广告牌、来自行政部门乡镇公所的咨询牌，这个反映了中共当局的治安攻击能力。如果形势升温，类似的入侵会造成社会恐慌，因此政府部门需要特别重视。如果在战时，绝对会造成台湾所有的银行、交通、能源、水电发生系统性的停机，这个会造成很大的百姓的恐慌。所以借由这个事件，亦是令台湾的数位部、相关的治安部门尽早因应这一些可能存在的威胁风险。对此，外界有观点认为，置换中共设施是免除危机的直接途径之一。直至目前，安置公司文件外泄事件已经在海外不断发酵，此后企业关闭了网站，并清空了官方微博的内容。26号消息，日前一名被欺骗加入俄军的印度公民在俄乌战场丧生，引发印度各界高度关注。据悉，目前有十几名印度公民被征兵者以提供安全工作为由被送往俄军前线。印度外交部声明指出，在政府协商下，多名印度公民已经退出俄军队伍，离开了危险的战场。根据印度媒体消息，23岁印度青年曼古奇亚在加入俄军之后被导弹击中丧生。这名男子在去年12月和多名印度公民一起被招聘入俄军队伍，原本被告知是参与后勤工作，但是最终被送上前线战场。有当事人拍摄影片说，他们大部分来自印度的贫困家庭，而俄军的高价邀约吸引了他们入伍。此外，中介还用提供俄国国籍护照作为报酬之一。 BBC 报道说，俄军为一名印度士兵的雇佣价格为120万卢布，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迫去乌克兰的前线，还有人护照被没收，无法返回家园。据悉，曼古奇亚在前线附近练习打靶时被导弹击中丧生，这个引发很多其他士兵的印度亲人的不安。在他们向印度政府求助之后，印度外交部和驻莫斯科大使馆和俄方交涉，最终成功令多名印度公民从俄军中脱离。印度外交部亦表示，将会继续与俄军接洽，并将此事为首要任务，令更多相关的印度公民早日离开俄军前线。在中共快艇翻船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之后，中共政府采取另一种方式， 试图收集台海情报。26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话，中共政府派遣海事研究船装造科考队前往台海，并且大幅增加了对距离台湾海岸仅24海里的水域的入侵。卫星数据公司 Spire Global 表示，自去年9月以来，有9艘科考船入侵台湾近海，而在过去3年来，每年只有2起类似事件发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所长3万表示，中共政府的科考船已经被北京利用作为对台湾全领域施压的工具。报道指出，海事研究船可以测量水温、盐度和洋流，并绘制海底地图。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广泛的科学研究，亦可以用于海战。此前，中共政府亦在日本、美国太平洋领土关岛和印度洋附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些地区可能是中美潜在水下冲突的关键地区。沙曼认为，海事研究船可能是为中方潜艇打前阵，帮助中共军方描绘海底环境。同样，此举对台湾造成潜在干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福内奥莱说，北京试图混淆科学、商业和军事之间的差距，制造这种模糊性。他指出，一些中国科考船关闭或发出欺骗的收发器信号，试图掩人耳目。沙曼指出，如果中方的科考船未来在台湾附近完全自主运行，可能会引发战争升级风险。2月26号，继监管活动伤害教培、科技等行业之后，中共政府又在金融市场实施监管，试图以限制卖空和限制量化交易基金的方式来干预动荡的中国股市。彭博社引述业界警告说，此举正在造成严重影响。据悉，中共当局推行新的限制措施，支撑中国和香港股市。自2021年达到顶峰以来，中港市场已经总共损失了数兆美元。美媒商业内幕表示，虽然这些举措可能有助于压制眼前的市场损失，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会损害中国市场。此前中国对私人企业的打击，造成科技业损失数以兆计的美元，还导致市场出现了寒蝉效应。彭博社认为，北京方面对卖空和量化交易的强制限制，正在加剧交易员的负面感官和焦虑，此举亦可能削弱投资者的兴趣。中共证监会在上个星期表示，无意干预交易活动，但将严厉打击所谓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活动。总部位于墨尔本的 K2 资产管理公司研究主管波尔莱斯指出，北京此举基本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当局认为追求市场透明度是不被允许的。报道指出，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亦打击了卖空行为，但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环境下，北京压制股市活动的做法难以在当前提振投资者信心。在监管消息发布之后，中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分别下降了 0.4%。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